我们两度蒙恩的下半部，我们要看，仍然要看以西结书的第十六章。各位，这些经文都很难听哈，各位要有点心理准备哈。以西结书十六章，我们刚刚讲到说，神对以色列、对教会、对我们每个个人和团体都有恩典，这个恩典临到我们身上，让我们成为他的儿女，给我们一切的祝福。其实对不信主的人，神也有这样的恩典和慈爱，给他们阳光、空气、雨水，但他们却不去寻求神，所以我们都得罪了上帝。上帝的创造恩待我们，我们得罪了上帝，我们没有把上帝当得的荣耀归给他，也没有把当给的爱给他。常常就是因为我们太，通常是在富裕中会有这样的堕落，成功中会有这样堕落，但是也可能在失败绝望中有更大对上帝的恨，都有可能哈。第十五节，以西结书十六章十五节，只是你仗着你自己的美貌，又因你的名声就行邪淫，你纵情淫乱，使过路的任意而行。下面这些我实在是不能够读下去，你回去可以看啊。就是用那个性行为，用那个性行为来描述以色列人对上帝的不忠实，描述以色列人对其他受造物的狂喜和献身。各位，跟我们都一样，我们对于造我们的主、爱我们的主的爱和献身几乎是没有，可是我们对其他的受造物，包括国家、包括党、包括理想、包括爱情、包括自由、包括毒品、包括赌博、包括高级的或低级的东西，各位弟兄姐妹，我们每个人都有这个问题。就当我们喜欢一个东西的时候，喜欢一个偶像的时候，喜欢一个演员的时候，或者喜欢一个人的时候，我们实在疯狂。各位，这你我都有，也不必讲得太特别。我记得我在初中的时候吧，我喜欢打乒乓球，天天想到就是打乒乓球，那个很狂热的，赢一场球高兴得不得了，输了气死了。你在喜欢任何东西的时候都会这样。各位，有人看电视球赛，你喜欢的队输了，把电视都砸掉了。各位，这些说起来有点好笑了，也不一定是什么罪大恶极的事，但这就反映出来我们的那种情绪，对爱的、对喜欢的东西会很危险的被它控制。我们会被某个球队控制，我们会被某个球赛控制，我们会被某个音乐控制。我昨天讲有我喜欢音乐，马上就有人送我 CD， 真是，我应该讲我喜欢钻石的，就更好一点了。各位，那些也是，这都很好的东西，但是你也可以沉迷在里面，你可以无休止的在那追求这些东西。我们在台湾叫发烧友，一天到晚就听什么更好的音响、更好的喇叭。各位，这没有止境的。人是按着神的形象造的，当你把那无限爱上帝的心用在世界上的时候，是不是那文革的时候对毛主席三个无限是无限忠诚、无限热爱、无限什么，你对人不能这样，你对受造物不能这样，这会有很多的痛苦，然后我们在这里还是继续痛苦。可是人就是这样。各位，狮子不会把一千头鹿都杀了，然后放在那里堆在那里，然后做它的粮食储备。我狮子杀了一头鹿，吃饱了就好了，然后下一顿是怎么样？那下一顿是神给动物的能力就是这样子。我们人不是，你不能只有一条路，你要有一千条路。你的银行不要说今天吃饭就够了，你一定要十年二十年都够。我们人没有安全感，我们人有强烈的没有安全感，强烈的需要那个无限的帮助，可是无限帮助又不去找上帝，于是我们就找各种好的坏的偶像。常常我们中国人多的，我们偶像不是父母就是儿女，就这是我们所靠的。哎呀，当以色列离弃上帝的时候，他所需要的偶像就越来越多，因为那个欲望就没有羞耻。 以色列用神用以色列的信的放纵来描述信的饥渴，其实非常真实。他甚至有那个我们现在讲的用人工的东西来满足自己的性欲都有写啊，就是非常的下流。而这个在新约的时候耶稣也遭遇过，耶稣碰到一个井边的妇人，耶稣跟他讲，你在追求的两个东西，一个是你舌头的饥渴，另外一个是性的饥渴，你已经有五个丈夫，现在跟你在一起的还不是你的丈夫。各位，你可以用很多方式来讲到我们基督教真理，这是真，这是美，这是善，这是一切，这是自由等等，我们从神那里来。但是人从神那里来的恩典，每个人不管你是道德多好道德多坏的人，不把荣耀归给主，不爱主，就真是很可恶的。我们自己造偶像，然后我们崇拜这些偶像，然后我们把这些献给他，可能在文革的时候这表现最清楚，可是全世界包括资本主义对钱的膜拜，对权势的崇拜，都是大同小异的，有的邪恶多一点，有的残忍多一点，有的引诱多一点，但是这都是可怜的事。第二十一节，十六章二十一节，你行淫乱岂是小事，竟将我的儿女杀了，使他们惊火归于他吗？你行这一切可憎和淫乱的事，各位，这是指每个人，不管你道德好或不好，当你不把荣耀归给主，不爱主的时候，你就把上帝给你的恩典去给其他的偶像，你忘记了，你没有罪孽，你幼年赤身露体滚在血中的日子。好，然后上帝最后就会有很严厉的惩罚管教，就是他们亡国。但是上帝给他们的报应惩罚之后，如果有人在上帝的惩罚管教之后之中能够悔改，神的管教仍然是好的。神的管教的目标不是要灭命的，是要救命的。十六章第六十节，然而我要追念你在你幼年时与你所立的约，也要与你立定永约。各位，上帝不会忘记我们，他纪念我们跟他青梅竹马时候立的约，通常是我们出信主的时候，但我们希望我们在信主以后受洗以后，我们对他的爱对他认识能够继续增加。我们在讲到说两度蒙恩的重点，就在讲到上帝创造我们拣选我们，其实我在讲两度蒙恩可能是三度四度五度六度，就是我们常常还是得罪上帝，然后上帝又在赦免又在更新。如果你在又得罪上帝之后真的诚心悔改，那即使过去犯罪的这个事还是对你有正面的意义。我们感谢主，各位不要在任何一个时候觉得上帝不要我，上帝总是爱我们，总是怜悯我们的。因为在中国大陆很多这些问题哈，那么在我想在华人教会里也很多这些问题，所以我们今天就看一下，就是当基督徒蒙了恩典以后成为主的儿女，我们后来又远离了上帝，那怎么办？我们会不会犯我们昨天讲到的亵渎圣灵的罪？我们会不会因为得救了尝过天恩的滋味以后我们又远离了上帝，我们就不再有救恩了？这个听说就是是不是一直得救永远得救的问题，在中国大陆吵得很厉害，基督徒当中也吵得很厉害。我不去讨论这些神学上的问题，其实大家很多时候中国大陆吵这些问题都没有好好的看圣经上的话。不过我是纯粹用牧养的方式来讲，虽然牧养和神学是一致的。我们来看几处，就是你蒙了主的恩典，主说我不要你了，我要丢弃你了，因为你实在太得罪我了。我已经一再讲，我们即使听到这样的话，看到圣经这样的话，我们不绝望，我们就很羞愧，但是又很盼望的到主那里求主的赦免和拯救。那可是这一类的经文呢，有一个最明显的提醒，我们看 希伯来书，希伯来书希伯来书跟整个圣经就是我们基督教教义都有一个类似的情形。这类似的情形就是圣经常常是要让人了解，就从人的观点来说明这些事情的时候，在这些情形下的时候，我们会觉得从人来看一切是不确定的，我们的救恩可能会失去，我们的信心可能不稳固，因为人是不可靠的，我们会动摇，我们会摇摆。所以如果从人那边来看，圣经常常提醒一些警告的话，是告诉我们没有什么事是确定的，一切都会变化，神拣选的神最后因为他屡戒不听会弃绝，人会动摇，这个是真实的。但圣经又有讲到，从神那边来讲，神所安排的那永远不会改变，那这两个都是真实的，只是我们人只能看到人这一面，我们不能看到神那面。我们看到的一切起伏都在神永远的计划当中，所以在神那里没有改变，神是一切是预定的，一切是既定的，在他没有转动的影儿。一个人得救就永远得救，一个人不得救就永远不得救，但是从人来看，他的得救和不得救中间会有好多的起伏，他可能到20岁的时候才信耶稣，信了2年他又堕落了，又远离主了，然后后来又回来了，回来了以后又堕落了，然后又几次几次，有一次可能不回来了，有的时候可能会很好。我们每个人有不同的情形，有人可能是从小在教会长大，然后他没有经过太多的打击，他就继续很坚定的信仰，这都有可能。从人来看，你的救恩可能失去，你可能从信到不信；从神那边来看，你的一切的变化在他永远不改变的计划当中。生命记29:29，隐秘的事永远属于耶和华，明显的事永远属于我们和我们的儿女。所以你不要去追究上帝隐秘的事，他在永恒中永不改变的计划，你不知道的。所以你不要问我是不是预定得救的，我是不是预定拣选的，因为你不知道，这只有神知道。你能知道的就唯有明显的事永远属于我们和我们的子孙。明显的事是什么？在生命记29那里讲，明显的事就是上帝在圣经上所讲的。明显的事就是你要好好遵循上帝的律法，你要好好相信上帝的福音，你要好好的因信称义，你要继续信下去。那我们错了要认罪悔改，这是明显的事，我们知道就好了，我们知道去做就好了。在这一切的后面，上帝是怎么样带领我们走的，我们并不知道，但是我们知道上帝一定是爱我们的。你怎么知道？耶稣爱我万不错，因为圣经告诉我，这句话是对的，这个圣歌是对的，这个小朋友的歌是对的，耶稣爱我，我知道，因为圣经告诉我。但是圣经也告诉我们，当我们多次得罪主背弃主的时候，神会愤怒的。向我们看以西结书，我也常常得罪主，所以耶稣爱我万不错，因为圣经告诉我。但是耶稣恨我万不错，也是圣经告诉我的。那我们怎么办呢？我不知道你们当中有没有这些问题，就是我们当中有人有信主之前有问题有疑惑，有人信主之中要受洗的时候有疑惑，有人远离主以后还是有一些疑惑，我们需要怎么回答？各位，我不知道上帝怎么带领你，如同我现在是说我信主，我现在说我越信越虔诚，哎呀，我不知道会不会明天我等接到一个电话，我儿子突然撞车死了，我很恨上帝就不信了，我不知道会不会碰到这样的事。各位，人的一切都是不确定的，人的什么海誓山盟、海枯石烂，那都没有用的。人的再立志、再坚定，除非是神保守，我们什么都站不住的。但是我们不是不因此就不立志、不努力、不上进，我们只在立志、努力、上进、认罪悔改等等这一切作为里面，我们是相信上帝。如果耶稣爱我万不错，因为圣经告诉我，我们可以用另外一个讲法来讲，耶稣爱我万不错，因为耶稣告诉我。就圣经不只是卷书，圣经是见证耶稣的，圣灵借着圣经让我们知道耶稣是爱我们。我这几天一再讲马丁路德讲的话，你要透过耶稣的十字架来认识上帝。 你要透过耶稣的十字架，因为在十字架上还包括了上帝一切的恩典、慈爱和能力，以及他的公义，包括对罪恶的痛恨，以至于他必须死，包括他对罪人的痛爱，以至于他让他的儿子来带我们死。你去仰望十字架上耶稣，你不要去猜我有没有预定得救或不得救，那个你去想那些东西，你会下地狱的，你会恨恶上帝的。马丁路德就讲，他说他想到上帝预定叫某些人刚硬，叫某些人得救，他就很害怕。写天路历程的本人约翰也讲，他害怕他是不是那个神预定刚硬的人。路德说，你不要去猜这些，因为我们不知道，这是隐秘的事。你要去看的是十字架耶稣，那里有上帝显出来的一切慈爱和恩典。愿十字架上的爱让你知道他多么的爱罪人，愿十字架上爱感动你，你就知道你是蒙恩得救的。好，我们不要去猜人怎么样，我们要相信一件事，神保守拯救的就保守拯救到底。但从人来看，神不要人有那个不当的自信。所以在希伯来书一方面他讲我们所信的神是多么的伟大，耶稣胜过天使第一章讲，耶稣胜过摩西第二章讲，耶稣胜过所有旧约里面犹太教所讲的一切的制度，包括亚伦的制度，包括摩西带来的律法，包括天使。耶稣所带来的救恩是稳固的，是稳妥的，是美好的。但是圣经也就会这样讲，不是矛盾的，而是相对的这样讲。当我们有一个最美好的信仰，神爱我们就爱我们到底的时候，如果我们真的蒙了他的爱，我们不会随便。就好像各位，你有一部爱车，这个爱车有最好的保险，这个最好的保险是包括这个车不管出了什么样的事，那个保险公司都会完全的赔偿你。你不因为你爱这个车以及你为这个爱车做的最好的保险，你就乱开车，反正没问题我就乱撞。各位，你越爱这个车你就越要保护它。我们也相信我们的恩典是在神绝对的保守之下，但是越爱惜越知道有这个保险，我们就越不敢随便动用这个保险。所以我们知道我们犯什么罪，认自己的罪神就赦免，但我们不故意去犯罪，这是希伯来书要讲的，这也是我们看到以西结书讲的，你们一直不悔改，我要打击打击，再不悔改我不要你们了。哦，在这个时候你还愿意悔改，还是有救的。所以我们看几处希伯来书的话，希伯来书第二章第一节，所以我们当越发郑重所听见的道理，恐怕我们随流失去。在第一章前面希伯来书就讲，哎呀，我们的恩典实在浩大，上帝真的伟大，爱我们到底，他越爱你到底，你就越不要失去他的爱。举例子吧，各位，如果我太太很爱我，我太太是很爱我，我太太很爱我，我犯任何错误她都原谅我，如果我的反应就是哦，我真有个好老婆，我犯任何错误她都爱我，我在外面跟女人花天酒地，回家只要说我错了她就饶恕我，太好了，我有个傻老婆。各位，如果你这样想，上帝，我只要认罪悔改主就赦免，你根本不在主的爱里才会这样。就你如果把主的赦免当作任意犯罪的机会，你就不爱他。如果我老婆很爱我，而我的想法是他这么爱我，我就可以任意犯罪的话，那我根本没有得到他的爱。你越得到他的爱，你越知道你犯什么罪，认罪悔改相信他都赦免，你越不敢随便犯罪，因为那个是真爱。所以基督徒是有个保险，但我们不喜欢动用这个保险。我们越因为主的恩典的宝贵，我们越发小心，不要随流失去。这随流失去我觉得也很生动，我们得罪上帝常常不是突然的，是慢慢一点一点的。有的时候是很突然去一堵然后就掉下去了，这有的，但很多时候是慢慢的。 天天都有这个征战，各位，我们天天都有这个征战，包括每天要祷告都需要征战，每天要读经都需要征战，都需要克服自己身体的软弱。我跟我太太就很好例子，我自己就很好例子。各位，我不知道经历过多少次，可能几千几万次祷告的甜美和美好，我不知道经历过多少次了。特别是我跟我太太一起祷告为教会，我们一起祷告，我们都经历过多少次？那我们一起祷告，夫妻一起同心祷告，对我们的婚姻、对我们的家庭、对我们的个性、对我们的服事，有多美的祝福！可是各位，每天每次我要跟我太太一起祷告，前面都有无限大的拦阻。虽然我知道很好，但有的时候就啊，今天就算了吧。要忙，要做这个事，要准备讲道或怎么样，就是最重要最好的事。我也经历过许多的美好，但是我会忽略一下啊，等到过一阵又觉得哎呀，好久没祷告了，一起祷告。各位，我求主帮助我们，这种美好的事不要随流失去。祷告、读经、爱主，这些事情就是都不一定是突然失去的，是随流慢慢爱主的心就没有了。好，再看第三章十六节，那时听见他话惹他发怒的是谁呢？岂不是跟着摩西从埃及出来的众人吗？希伯来书哈，希伯来书三章十六节，惹神愤怒的，他不是说是埃及人，他不是说是迦南人，他说的是那一批蒙恩的人。各位，你看民数记啊，你看以色列在旷野的历史，包括看到希伯来书，你真觉得有的时候真觉得上帝彻底失败，上帝花了这么多力气把人救出来，还花了那么多力气，甚至死了那么多埃及的人才把以色列救出来，后来在以色列又在旷野被耶和华杀掉了。如果不是摩西的祷告的话，如果不是神为自己留下加勒和约书亚的话，你可以说魔鬼会大大的笑耶和华，你要把以色列救出来，救出来结果你在旷野把人杀掉干什么吗？上帝不会失败，但是上帝不断在警告我们，一方面要我们有得救的确据，神一定爱我们到底，一方面要我们不要随便放肆，不要轻看主的恩典。好，再看第六章第六节，希伯来书第六章第六节，若是离弃道理，就不能叫他们重新懊悔了，因为他们把神的儿子从钉十字架明明羞辱他。这个经文是恐怕希伯来书甚至整个圣经里叫很多人很害怕的。如果有人尝过天恩的滋味，有份于圣灵，尝过神善道的滋味，觉悟来世的全能，离弃道理就不能叫他重新后悔懊悔了，他回不来了。那么有各种不同的解释，有人说这个罪是不可能犯的啊，有人说这个罪就是常常犯的。我想还是一样，我们从人来看，从神来看，从神来看一切的变化，包括我们堕落在复兴，在堕落在复兴，被主保守，或者保守得很好，或者好像我们又失去了，这些都在神不变的计划中。但我们并不能看到神不变的计划是怎么样，我们只能根据圣经上显示出来的，就是你在堕落中你应该做的就悔改，如果你能悔改，那就感谢主，你没有失去这个恩典。如果你不愿意悔改，我们也不能就是说你失去这个恩典了，因为你不愿意，只是今天不愿意，谁知道你会不会在死前终于愿意悔改了。但是我们也会劝人，你不要等到死前悔改了， 早一点悔改，早一点回到主幸福的怀抱中。好，我们再看第十章二十六节，希伯来书十章二十六节，因为我们得知真道以后，若故意犯罪，赎罪的祭就再也没有了，唯有暂据等候审判和那烧灭众人的烈火。好了，我们得知真道以后，我们又故意犯罪，赎罪祭就再没有了，这讲得很清楚。那你如果你照字面来看，我们得知真道以后故意犯罪，哎呦，好像不少哎，好像常常哎，那主就不赦免了吗？那我们还是要说，如果故意犯罪，赎罪祭就再没有了，是指这个犯罪让他不回到主面前。如果你能回到主的面前，就还是得救。我鼓励各位，你总是要回到主的面前哈。最后我们看十二章二十五节，十二章第二十五节，你们总要谨慎，不可弃绝那向你们说话的，因为那弃绝在地上警戒他们的尚且不能逃罪，何况我们违背那从天上警戒我们的呢？你我应该都有弃绝或者忽略神对我们的警戒。哎呀，这太多了，每天都不知道多少次，每天在大罪小罪上面，神都在提醒我们，借着我们的良心，借着弟兄姐妹，借着我们的不安。各位，我在教会里面，我知不知道我做对做错？我知道啊，什么叫做错？当有人到我办公室，我马上把电脑换一个镜头的时候，我就知道我在做错。你没错，你干嘛换？你为什么怕别人看到？你不怕上帝看到吗？就希伯来书这些话都在提醒我们，你不要弃绝这些警告，你不要觉得上帝没打个雷下来你就可以继续这样，你也不要因为问题都没有解决你就继续的自甘堕落，都不要这样。我们总要趁着有现在我们能回头就赶快回头。这基督教里面好像矛盾，就一方面我们犯再多的罪神都会赦免，但另外一方面圣经又很清楚告诉我们，如果你一直刚硬，神就不赦免了。这两个我已经说不矛盾了，他叫你说神不赦免你是警告你，你不要把神的赦免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然后神又给你盼望，我们只要回到他面前，他都不会不接纳我们。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把神的话当作真实的，我们也知道自己的软弱，而我们求主让我们也彼此激励，彼此提醒。我们说二度蒙恩，以色列人曾经被拣选，被拯救，被创造，堕落以后又蒙上帝的救赎，不只是二度，我们有三度、三十度、三千度、三万度，我们不断的只要回到主面前主就赦免。但是我们希望我们总的那个指数是越来越往上走，我们总的指数是越来越爱主，越来越圣洁。我们承认有的时候突然掉得很低，但是我们快回去。各位，魔鬼很厉害，我承认我们已经受了那么多苦，还是喜欢在魔鬼的折磨当中，这人真有被虐待狂。那我们求主让我们喜爱主的美善的事。